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里面呢，也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看起来好像都一样，但是他的果报不相同。戒是你正式接受佛陀的教诲，你自己发愿，就如世间人所讲的发誓，你曾经发过这个誓愿，要学的实相没有，实相你没有发这种心。果报呢，实相是祈求福报，无戒不是福报，这一点就不一样。无戒求的是什么呢？求的是得清净心，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你看看，形式上是一样的，你看目的方向迥然不同。一个是希求福报，一个是希求定慧。这个是戒跟善有差别。这个五戒一定要在佛菩萨面前受，十善不必要。所以同样修学这几个科目，用意在哪里？目的在哪里？自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法的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戒能断贪嗔痴慢疑，这个善呢没有这个能力，他的用意也不在此，所以这是最基础的，引导人向善。侮辱之无常百姓，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这雍正皇帝他称侮辱，他用这两个字，他是中国人了。认同中国，他不是外国人呐、满清入主政中国，跟中国就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了。侮辱啊，我们儒家了，你看看这个味道。儒家讲的无常，跟佛家讲的无戒非常接近。无常是仁、义、礼、智、信。仁就不杀生了，这杀生不仁。义不偷盗，礼不邪淫，智不饮酒啊，信不妄语，跟佛家的五戒相同。人能够持五戒，来生一定得人身。我们能得人生，过去生中持五戒， 啊，这在大乘法里面引你，引导你呀、啊、到人道里面来受生。啊，可是我们都在人生同一个引力，但是每一个人面貌不相同，生活环境不相同，啊，富贵贫贱不相同，这是另外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叫满意，满意是善恶业。啊，过去生中修的善业多，这一生就富贵。啊，修的善业少，这一生呢就比较贫困。啊，两种力量啊，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然后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啊，纵然生活在逆境当中，也不会怨天尤人。为什么呢？过去生中造的不善因嘛。啊，这一生得的这个果报，自己当然呢能够乐于接受。啊，这个人才能够修道，才能够行道啊。啊，如果怨天尤人，这个念头叫造罪业。无常是中国几千年的祖宗教导子弟啊，处世待人接物的常规也。这个常就是不可以间断的。中国人接受这个教育几千年，虽然在近代失去了，大家不讲了，那个根总在。所以今天我们讲仁义道德，讲大乘佛法，中国人容易接受，这是什么？这它还有根呢、啊。我们从五戒，从五常，这个教育来观察，所以中国人看一切人，看一切物，都是善，啊，一切人都是好人，仁者无敌。啊，无常头一个就是人，仁慈的人没有敌对的。如果跟我是敌对的，这个人就不仁慈了。别人可以跟我敌对，我绝不跟别人敌对。啊，叫别人不跟我敌对，那可难呢、啊。啊，这个不是圣贤人的教导啊，圣贤讲。我自己不可以给别人做的，啊，别人跟我做的他的事情，啊，他轻视我，我们不敢轻视他，啊，他回报我，我们不可以回报他，啊，他侮辱我、陷害我，我们绝不能够用这个报复的心理来看他，这是学圣学贤呢、啊。圣贤人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凡夫造业，圣贤人积德修功啊，不一样啊。啊，否则的话，我们读圣贤书、学圣贤教，那学到哪里去了？这几个科目牢牢地记住，一时一刻都不能违背。这叫修行。如果我们的 思想、见解、行为违背了无界无常，就错了。知道错了，赶快把它修正过来。这个是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善恶的标准，这叫善。符合这个标准才叫善，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不善了。别人不善，我们不可以跟着他做不善，我们要行善去感化他。众生为什么造作不善？烦恼习气太重了，没有人教导他。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得太好了，信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可以原谅他。他的父母没教过他，他的老师没教过他，他的长辈没有教过他，他怎么会知道呢？没有人教，他知道那是佛菩萨带来的，那圣贤人，那不是凡人。凡人没有人教诲，烦恼习气哪有不现行的道理？所以我们明了，此地虽然讲的儒释道三教，而实际上内容只讲到佛跟儒。恶行，行是行为，恶是行中多，绝对不是说一百条。五常这个五是实实在在的数字，恶行就不是一个实在的数字，是一个形容词。儒家所讲的三千威仪，这是礼仪礼里面所说的，恶行就是指这些，都是诱导、奖劝、引人为善。下面，雍正皇帝举了一段公案。这一段公案是宋朝时候的一段故事，其宋文帝问世中和尚之曰：“六经本是祭俗啊。”六经是儒家的，儒家全部的典籍大家都知道十三经，它一共有十三部，六经实际上也就是指十三经，它的宗旨，教学的宗旨，祭俗。换一句话说，端正社会风气，目的在此地。他说，性灵真要，则以佛经为指南。那讲到心性之学，这个是佛经是第一吧。也就是说，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佛经讲的非常透彻。佛经的内容，用今天这个学术界的科目来说，无所不包啊。真正是经典里面常讲的大圆满， 中文的他懂啊。如率土之名，皆成此化了，则无坐之太平。推崇佛教啊，率土之名，要用现在的话就是举国的人民，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学习佛法，都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育。诚是真诚的心啊，此就是讲的佛教。都能够以淳朴的心、真诚的心接受佛陀的教诲。宋文帝说了，那我就坐之太平，天下无私，做太平天子了，什么心都不必操了。这是从前国家领导人对于三教的认知，雍正能够举出这几句话，当然他认知，他赞同这个说法，他欣赏这个说法。我们也就晓得他当然学习这个事，这种做法。至于他做到多少，与他的领悟有关系。他做不到的部分，与他的习染有关系。习染是烦恼习气，功夫愈深，烦恼习气就越淡薄了。真正齐如境界，皇帝不做了，清朝顺治皇帝就出家了。释迦牟尼佛通达这个王位不要了，一心一意从事于教学的工作，这比做皇帝快乐，这大乐，比做皇帝还要富贵，那必须真正通了的人才行，没有完全钻通啊，还是不行。这雍正算是很不错。雍正为他的儿子奠定了根基。所以乾隆是清朝最盛的一代，他奠下的根基。我们知道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宫廷里面天天念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在他们的理念以无量寿经来治国，他们有这个共识。下面是和尚制的对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和尚制的对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诸位如果是明了了，今天世界虽然乱，我们认真努力修学，你会有信心帮助社会，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不要以为我们个人修持这个力量太渺小了，那我们是不了解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不会有这种分别执着。我们一个人认真修行，纵然一点作为都没有，但是潜移默化，这个力量还是不可思议，会影响你周边的人，会影响世界，会影响后世，一个人的修持，所以叫功德之大，我们要不深入经藏，没有法子了解。怎么认为一个人修行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造罪业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造罪业的时候，连累社会，连累后世，所以过也是没有法子说的。这个必须要把这些理事搞清楚，断恶修善，脱迷开悟。好，请看《摄善业道经》，永正皇帝上谕第二年，永正皇帝上谕第二年，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和尚之对曰：“百家之乡，舍人持五戒，则舍人纯净；千世之一，百人持十善，则百人和睦。持此封教，一周还去，则边户一千，人人百万。”而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习一行；一行习于家，万行习于国。寻乎可以垂拱坐之太平矣。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话是永正皇帝引用过去宋文帝跟和尚之的一段对话。这些人都非常明了儒释道三家在那个时候教学的成果，对于社会安定政权的巩固、和平和人民的安乐有积极的贡献所以文帝就说，他说六经本是祭俗，这个六经是指主儒家的教学，他如果讲到性灵真要，那这是属于佛家讲得清楚要是全国人民都能够接受儒跟佛的教导他说我就可以坐享太平这是太平天子这接着呢和尚之这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很重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百家之乡，一百家，在当时我们用概略的估计，是一家四口吧，百家就是四百人。这四百多人里面呢，他说只要有十个人吃不进。那么这十个人醇厚谨朴谨慎朴素，他就能感化了这一百家。 这个我们想想，这是百分之一的数字，百分之一二，100个人里头有一两个人真正接受儒佛的教育，真正能够理解依教奉行，对于社会风俗啊，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那千师之一，也是一个都市，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有1000户。啊，这一个城市里面有100个人呢，持摄像，真正能以十善业道去修学，这100个人和睦啊，他就能感化这个都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乱了，啊，人心坏了，感觉到失望无救了，这个观念是错误。我们自己要认真努力修学，啊，他们做不善，我们行善，要有耐心，时间久了，必定能够感化这些人。我们看上古时代，啊，这个中国历史里头记载的，啊，舜王，啊，他的父母兄弟都是很恶劣的，啊，时时刻刻要置他于死地的，啊，他能够尽孝。真的像六祖能大师所说的，不见世间过，只看到别人的好处，而看不看别人的缺点。啊，父母对我不好，他总是反省我做的不如法，我做的不好，啊，才让他生气。天天在反省，天天在改过。这样3、5年下来，全家被感动这一家和睦了之后，就感动他的邻里乡党，最后感动到国王，是尧王。啊，尧王听到这个事情，特地来访问他。啊，所以中国讲孝，舜摆在第一个。尧王把2个女儿嫁给他，把王位让给他，孝感天地。一个人即行以真诚心，集结一切善行，能感动一家，感动一乡，感动一国。这在佛法里面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到社会风气不好，自己就灰心就退转了，这个错啊，要更积极，舍己为人啊，做社会做大众的好榜样啊。所以佛家的教学，它的根本。跟儒家讲的完全相同，啊，在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这3句落实在十善业道。如果没有十善，这3句是口号，是空洞的。用十善来落实孝亲正事。那么在佛家里面，这个意思讲得更深更广。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佛家讲这个孝顺，孝顺一切众生， 谁做到了呢？在中国历史上，舜做到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没有人做到，不是没有效果。佛菩萨做到了，那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的记载，那总是外国嘛。舜做到了，舜是中国人吗？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吗？这样的人历代都有。诸位如果读25史，你就能发现了。现在在新加坡，我们常常提到的许哲居士做到了。你看他一个人，不仅影响整个新加坡，讯息传播出去之后，这影响东南亚整个地区。可惜呢，能够这么做的人太少。我们今天虽然学佛，无界实相没有做到，要真做，一个人做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所以我们相信和尚指的话。如果这个地区有10个甚至，新加坡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要发心学习，舍己为人，为整个社会，为一切众生。我们今天持五戒学十善，不是光为自己，光为自己这个心量太小了。希望来生得福报，这一生能改善自己生活环境，这个意义太小了。我持五戒，我修十善，是为一切众生，所以佛菩萨心量大。他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今天只要把心量放大到我们整个地球，我今天修行是为他们修的，是为他们做一个好样子，希望他们从自私自利回过头来，一切能为一切众生，齐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众生造福。我们这个人这个身体，这我常讲，讲了很多次，身体在世间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不是我，一切为我就错了。这个世界没有前途，一片黑暗，一切为众生，决定没有自己，念头转过来，一切众生是主人，我是仆人，我是伺候主人，这是佛菩萨了。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做个好样子，这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这种人在中国很多，我们常常听说，没有被发现，没有人去宣扬，要宣扬才能产生效果，所以许哲居士，我还想找这个专门的摄影师，给他录一套记录的录像带，向全世界流通。他虽然没有读过佛经，没有接触过佛法，佛经上所讲的他全做到了。101岁才发心皈依， 在我们讲堂皈依的时候，我连无戒证书都送给他，他全做到了。这要算一般打分数的话，他打满分，他打100分，这是我们的好样子啊。所以这种风教，这个风是风气，教是教化，这样良好的风气教化，一周还区，这个还区是讲国家了，庇护1000，人人百万，这个人人就是能够持五戒、持十善，只要有100万人，能够做到整个国家风气就变了，就能够改过来。这下面呢，举例来说，人能够行一善呢，他就去一恶了。你比如说，能持不杀生，杀生之恶，他就不做了。能吃不偷盗，这个偷盗这种念头行为它就断掉了。去一恶则息一行，国家的刑罚。是制裁那些违法之人，这人人都受罚，这刑罚也就息了，没用处了。一心息于家了，万幸是一个。所以人尤其是佛的学生，一定要做社会最好的榜样。怎么样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先要从本身做起。善恶的标准就在这个小册子上，这个小册子是佛家，这个佛家经典呢也分四大类，教理行果，这是属于行经的。是叫我们要拿行为去落实，这个不是的研究讨论，是要切切实实去做到。所以佛菩萨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样，我们今天讲模范表率，学为人师，师是表率，行为示范，他的行为是一切众生的模范榜样。于是我们就要想到，我们起心动念有没有想到，我这个念头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如果不能做好榜样，这个念头不能起。我的言语对社会大众有没有正面的利益？没有利益，这个话不能说。我的行为一切造作都要利益社会大众，不利于社会大众的，不但是不能做，念头都不能起，这才是佛弟子，这才是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否则的话，我们书念到哪里去了？我们到底学的是什么？雍正皇帝用这一段对话，换句话说，他肯定在过去中国社会是儒释道三家的教育，他有智慧，他看得清楚，三家教学虽然在手段方法不尽相同，根本是相同的。那我们今天 把这个意思展开来，新加坡九个宗教，九个宗教在形式上不一样，教化众生方式上有差别，理念上是相同的，所以九大宗教可以团结，可以合作，不相同的是枝叶根本相同啊，哪有不能和睦相处的道理？我们试验试验，这两年来成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新加坡九个宗教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往来这么样的亲戚，确实做到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道虽然不相同，但是不违背。这是我们在此地，这是亲目所睹的，这是在全世界做了一个好的样子，好的开始。李牧原居士，我称赞他，他是菩萨，他是真的菩萨。九大宗教这些领导人、传教士也都真正是菩萨，为这个地区、为全世界人做出好样子，这就是贡献。希望永远化解种族的冲突、宗教的战争。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所以幕后这一句话说，寻乎可以垂功坐之太平，这个寻深信的意思，深深相信，这是国王大臣在讨论的。宋文帝相信，和尚之也深信不疑啊，可以垂功坐之太平。只要把这两种、这三种教学，这儒释道三种教学好好的推广，就中国历代帝王那个时候学校不普及，怎样教化众生？这是治国平天下第一桩大事。就像一个家，一个家庭，你要想希望你家庭兴旺，做父母的一定要懂得小孩，你的儿女他每天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做什么，你要好好的诱导他，要教导他，去恶为善，破迷开悟，你的家庭怎么会不兴旺？国家也是这个道理，国家的领导人、帝王大臣，他要懂得人民在想什么，人民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如果这个要不懂，没有办法去疏导、诱导他、教化他，这个国家社会怎么可能安定？用什么方法教他呢？道德教育，儒释道都是人文教育，今天讲人文教育，在中国古人讲是德行的教育，教导你明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生活教育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天地鬼神是什么呢？就是与世间所有宗教啊，不是别的，讲天地鬼神就是我们要懂得跟世间有许许多多宗教存在，它跟我们什么关系？ 我们跟他怎样相处，是说这么一段事情啊，都是现实的啊，都是在我们生活周边没有办法离开脱离的。只要你把这三种关系做好，你就真正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就能做到啊！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啊，为我们说的宝贵的教训啊，《礼记》《学记》。中国教育哲学最古老的教育哲学里面两句名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这个意思用现代话说，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人民，是不是最重要？教学。啊，在现代的话说，建立共识。啊，这是说现在人讲思想的教育啊，叫你怎么去想啊？啊，想要想善的，不要想恶的。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太好了。啊，我们把这一。